深入社会的角落，正视人性的黑暗。
当我们走在社会线上，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社会线上，我是主持人小富。今天来到节目跟我们一起讨论的是我们静周刊社会组的资深记者文渊，请文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上一集我们有谈到高雄女子监狱的一名女性科长，有传出说疑似是因为在狱中遭到一些职场上不公平的对待，然后在家中轻生的问题。那当然我们也有聊到一些矫正军官面对的过劳跟职场剥削的问题。那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从最早的劳动署的北部分署开始，其实大家比较意外的是说，比如说以劳动署的案例，它就是一个在照顾全国劳工权益的这样的机关里面发生了霸凌的事件，到后来雨后春笋一样的，就是各机关卫福部啊，然后包括我们上一集谈到的监狱啊，都陆陆续续有人出面来投诉说遭到职场霸凌。那今天我们一样在聊的就是说除了这些公家机关之外，其实在国营事业里面这些状况也都不算少见。那文渊刚好在这一阵子的一篇报道又提到说我们台电内部也有发生这样的状况嘛，详细的内容我们就先请教文渊说，你当初接到这个投诉，它的发生的状况大概是什么样的？
这个案子是一个叫我们姑且叫 S 小姐好了，她原本是在台电的基层的一个会计经办人员，她大概在五年前的时候考进台电的。那考进台电之后，前面一般来讲，她每年都会有考绩升等嘛，大概每年都顺利升等，前面大概三四年的时候都算是还蛮正常的。他每一年大概升一个等，薪水大概差三四千块左右。那后来在当时他们就碰到一个里面的一个算不是他直属的长官，就是他直属长官应该是一个科长，在上去会有一个女性的一个经理，在当时在办公室就常常的一些言语的霸凌啊，比如说他一开始说你送上来公文你本来这样做了，那他教导你说你应该怎么做，所以他从 A 版本改成 B 版本，那 B 版本改完之后照这个经典意思改上去之后，他就说不行你要回到 A 版本，然后他觉得说啊，你怎么教都不会啊。那对这个经办的这个 S 小姐来讲，他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他原本就是按照公司的规定拿来送签，那你说不行要依照他的要求标准去改，他照他标准去改了之后然后又不行，改来改去的，最后还骂说你怎么那么笨啊，就是一些比较情绪性的字眼。那甚至到后面他甚至还会去推打人家，他就一说你怎么教都教不会啊。那这个对这 S 小姐来讲，他就觉得上班很困扰，因为他直属的长官应该是科长，科长都说这个都没有问题啊，给他看过都没有问题，就按照规定，因为很多都是制式化的
就层层上签嘛，
对，层层上签。他的直属科长都说没有问题，但是上去之后这个经理都认为很有问题，他怎么样都不对，然后对他来讲他就觉得很困扰。除了这个言语的霸凌之外，另外还有一些办公室里面会推打人家，他这种动手来讲就基本上就不太应该。
对
对，
因为其实像你刚才讲的状况，我个人觉得那其实也不太算霸凌那个纯粹就是俗话讲的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嘛，他自己不知道要怎么走啊，叫下的人啊，等着安尼走，等着安尼走，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到最后就是老兄成怒才去动手打人嘛。
对，
那当然到打人的话，就现阶段这个时代来讲，那的确他就是一个霸凌的行为嘛。
对，
当然他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台电里面，我相信说不管是公家单位国营事业都一定有一定的程序跟申诉管道，那我们这位 Alice 小姐她应该有去做一些陈情啊申诉啊，然后他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那这 S 小姐在发生这个遭遇之后，她一开始基本上因为毕竟在国营事业，她也不敢说直接就好像有什么申诉的动作，那她第一个有先跟她直属的长官讲说她遇到这种状况应该怎么处理，但是这种东西坦白讲霸凌的东西当然推打这个是比较具体的，那你说在言辞的霸凌上坦白讲这个是很主观的东西，而且这个依照每个人的你对抗压性你的耐受度，这是很主观的一个想法跟认定。
对，
那所以当时他主管就讲说，那你如果这样你还是要有一些证据嘛，坦白讲以这个当事人来讲他不可能拿着手机去对着这个经理 对着他录影或什么的，所以他常常就是在跟他在一些互动沟通的过程里面，他就用手机偷偷录音，表示哦，说我有一个证据，他确实有用言语霸凌或怎么样的。
对，
那其实在说到这个案子的时候，他整理了很多的资料，后来我有取得这些相关的录音的
状
录音档案。对，那当时我的做法就是我耳机戴起来，就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把电灯都关掉，那你去听他的声音，想象今天你是那个当事人，那如果你再这样跟他沟通，他用那种，其实他那种回的语气真的就是我们人家讲酸言酸语这样子，那让人家听了就，我来讲我是觉得不舒服啦，但我个人觉得我
可不可以帮我们举个例子， 我知道的是你好像这些档案你有都把它听完嘛？
对对对，
就是说让你印象比较深刻他的用词啊，两三句你印象比较深刻他是怎么去骂这个 X 小姐或讲这个 X 小姐，你觉得真的是讲到很过分这样。
他前面一开始他就讲说，哎呦、啊、你怎么教都教不会啊，啊你怎么都有你的讲法，现在是你当官还是我当官啊，那他就跟他讲说啊，我就按照刚刚你的指示，两个小时前我有去做一些修正，那他就觉得说啊，你怎么教都教不会，那这是我的问题吗？那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在他前面的一段录音他就说，哎，你应该怎么改要怎么写，那隔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他照他的版本去改完之后，他又认为说，哎，这个不是我要的、啊、你又让人家听得很错愕。那后来因为这个当事人他暗中也有去录音修正，他慢慢的就是有一些干部长官也都知道，那后来这个经理他知道的时候，他会偷录音之后，他就跟他讲，哎呦你蛮厉害的嘛，哦你会录音修正哦， 你很厉害哦，你要把它公布啊，有办法就去公布出来啊，好，那我不怕、啊、意思说我靠山八股就栽，我不怕你啊，你要公布你就去公布啊，那这种东西一般来讲你就已经有点在跟人家呛了、啊、
对
对，那以当事人来讲，他觉得说基本上像这比较特别，他在台电，他是国营事业，你要考进去坦白讲也不容易，你要高补考才能进去，那一般人来讲，一般又让国营事业你不会去找茬，
对，
因为我去找茬坦白讲跟自己过不去啊，所以他在申诉的过程里面、他也是从一开始他只是默默的反应，那到状况一直没有解决，那公司跟他讲说，你依照他们的你这种职场霸凌你要有证据，那能想到就是录音，他自己还把它整理成很多很完整的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状况，对不对，当事的有谁在场什么的，那其实整理出来像我把那这个所有的音档全部听完，我个人来讲我是觉得可能我会很生气或怎么样，但是我也不会去比较积极去跟他对抗，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觉得我不能接受，因为觉得你这样对他来讲工作上浪费很多时间，而且一直被折磨凌虐这样子、然后可是盛经理又跟 X 小姐呛下说，反正只要我干经理的一天，你的考绩不要想要升等，那对这当事人来讲他也情何以堪，第一个他没有做错事，跟他同期考进去的每一年都有顺利升等，等到他们公务员都是按照每一年只要升一等每一年都加三四千块这样子，那看他当时跟他同期的都已经高他两三个职等了，那对他来讲他觉得他压力很大，那在当时他又身体有一些状况，除了有请育婴假之外，那因为他又得到一些癌症，所以他后来又请了一段时间的育婴假跟病假，那之后也是一样被这经理讲说、啊、你休假休那么爽休那么久回来，你还想要再有拿考绩再升等或什么的，那对他来讲他就觉得已经隔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他觉得这经理还是不放过他，那他觉得说连他确实因为癌症这个没有人会自己讲说我自己得癌症吧，育婴假的部分他也是正常去申请的，然后觉得说你这样子连这个请病假他也要去酸你，所以让他觉得说他真的没有办法忍耐下去，对、
那后来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忍耐下去，那他就是有跟公司提起申诉嘛？那台电内部是怎么处理？
台电其实一开始他把相关的状况依照公司申诉的程序也把这些音档啊这些资料提供上去，那台电就说哦，有在查有在了解啊，可是事实上就他亲自就是在开这个霸凌的相关的会议来讲，有些部分然后长官就有点半恐吓说、你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对你自己的工作会不保，你自己再考虑一下、那他其实有跟公司反映，他觉得怎么奇怪公司怎么在检讨这被害人，他觉得很莫名其妙，他最后没办法他就把相关资料就主动送给监察院去，那监察院后来就有公文给台电，台电的长官就有找他去说，你这样把事情搞这么大，你不担心 你被离职吗？对，那他就觉得说这个公司太离谱了，遇到霸凌的状况竟然是检讨被害人。嗯，那那个经理一样，他的行为坦白讲，他说不只针对他这个人，还有别人，其实很多人都是敢怒不敢言。嗯，那他跟其他同事聊过，大家都觉得算了，我就把他当疯子就算了。可是对 X 小姐来讲，她有去看过身心科的医师。嗯哼，那他觉得说他状况已经有点快崩溃了，他也担心自己会做出对自己伤害的行为出来。嗯，所以他后来就决定说那我就跟他对抗。嗯，所以他就跟监察院检举，但他没想到公司用这种方式去，那最后他就跟公司自动请调到其他的单位去，就离开，跟这个经理不要在同一栋办公大楼。嗯，可是他觉得他本质上台电还是没有去重视这个问题。嗯，他只是希望能够改善，就是你一个公司的文化，你不是说用骂的，用这种酸言酸语。那台电来讲，这么多年这么有制度的一个公司，你包含公文啊相关的一些签呈，这个都是制度化的东西，其实长官只要稍微看一下那个东西是规矩版本标准在哪边，其实一看就很明了。嗯，那因人设事这种东西它一直改来改去，坦白讲浪费公司很多资源，也让第一线很多同仁无所适从，就很多事情就一直在重复的做白工，那做白工还要被骂，骂完之后问题也没有改善啊。
其实就我们跑新闻那么多年了，其实像文渊的资历也算蛮资深的哈。其实公家单位啦，他在对这种事情，我老实讲啦，几乎每个长官都是想要升官的啦，没有人会想要把这种事情所谓的什么秉公处理啦，一定是想办法能盖能和谐就和谐啦，因为这个东西只要报上去就会影响长官的考级啦。所以不管是国营事业公家单位的长官，基本上他们不愿意这种事曝光，所以不曝光的最好方式就是不要处理。我想问一下文渊的看法，就是说所谓的霸凌，因为我们这阵子从劳动署的案件之后，其实我们一直接到很多投诉霸凌的案件。文渊，你认为什么样叫做霸凌？比如说以你刚才台电这个来讲，就你刚才的举例，我的感觉是这个女主管可能从头到尾没有骂过一句脏话，可是她的霸凌方式可能就是说我不让你升等，我让你一个公文要写个20次。在职场上其实霸凌的样态非常的多样化，相对来讲就是说构不构成霸凌可能也在于说被霸凌的这个对象他能够承受到什么程度。像有些人可能天生神经大条，你主管就算用脏话骂他他都没感觉。那在你的认为，你觉得霸凌在现今这个时代或者是跟以前他的方式啊，或者是说他之间的差异有什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我自己在接触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有想到像我大概30几年前有当兵，我那时候在新竹湖口，我是壮甲。嗯，其实当时那时候的学长学弟制的观念是很重的。嗯，包括那时候我刚下部队的时候，基本上我三餐哦吃不到两口饭，如果学长没有动筷子你是不能动的。嗯，从早到晚基本上你耳朵听到大概都是三字经，嗯，问候你爸爸妈妈，甚至还会被打。嗯，那你说这个东西算不算霸凌？算啊。那时候我还记得跑步，我们跑5000公尺，我们菜鸟都要在前面，但坦白讲一开始刚下部队你一定都会到后面都是会勉强跑完，可是那时候我们老兵学长在后面拿着棍子跟 S 腰带用打的，谁掉队没有跟上速度就用打的，再不行就是用 S 腰带把你绑起来用拖的。学长告诉我们就是全连队130几个人大家都要一起抵达终点。可是这是一个部队的一个观念，在那时候算不算霸凌？算，
那时候应该不算，现在还算了。那时候叫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
对对 对，那所以这种东西学长跟我们讲一句话说，你现在平常你训练流汗总比你上战场流血好。对，那我很幸运，我退伍的30几年我没有遇上战场。我讲的重点是任何一个公司，不管是国营事业民间企业，基本上跟部队是一样的。可是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做法。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对于抗压性耐受度，就是被人家责难责罚，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必须要强调是社会环境我觉得还是有变的。那有一些人坦白讲，我们可能觉得你同样讲一句话，哎，我觉得我是为了你好或怎么样，可在被责难的另外一方他就觉得，哎，这对我压力是会很大的。尤其现在人饱受生活上各方面很多压力，经济压力工作各方面，
我觉得那种东西是不能一样。
像刚才文员提到，以部队来讲，比如说到后期他们开始有申诉管道了，
对，
然后我开始就说，哎，不好意思啊，那身体不舒服的举手哦，出来哦，可以不用跑步哦，都是菜鸟跑出来，老鸟都跑得完，菜鸟全部都不行跑。
对，
然后等到这些菜鸟变老鸟之后呢，
所以部队的状况就是
越来
越来越差嘛
，对不对？因为这些菜鸟他们就是没练啊，没练到他变老鸟，他还是跑不完。
对，
那我问一下嘛，通常啊，以现在来讲，在带队的不管是连长、班长、排长，大概都自愿意啦。好，然后我们国军有所谓的测验嘛，等到去测验的时候，发觉全连有一半的人跑不完的时候，谁倒霉？就是这些自愿意的倒霉嘛。
对啊，
一定就被上面的那些人干掉嘛。
对，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请问，那是谁在霸凌谁？欸，我就说你事情没做好是我去教啊，到底是你在霸凌我还是我在霸凌你？
那回到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那是在部队，那当然
这个东西他如果到职场上就一样嘛。
对， 对，那职场任何一个公司，坦白说每一个公司都有每一个公司的文化，但我觉得可能从这个台电这个案子，大家去想每一个公司，不管国营事业也好，民间的公司也好，在职场上怎么样当干部的，你跟第一线的同仁跟不同单位的同仁之间大家沟通的技巧上，你要怎么样去拿捏。
嗯，
对，当然我觉得这最高也应该讲说唯一的标准就是你如果动手的话那就是不对嘛。
对
对，
那
其他
算最低限度啦，就是基本上你如果动手打人是绝对不行的。
对对 对，那但你其他人在沟通里面，你这种东西照来讲你应该是不是要有一定的标准。
嗯，
像这种简单只是公文啊这种的，基本上那个都是知识化的东西。
嗯，
那如果没有，有很多你在沟通的过程里面，照来讲你不要越级嘛。
这个经理应该去找科长啊，为什么都直接找他？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是他科长签完再送去经理那边。
对啊对啊，没有错。那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大家可能需要，当然我刚刚提部队的例子不是很精准啦。
嗯，
对，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公司都有他自己的文化，那你其实从公司的经营的人到各个阶层的干部到同仁，大家之间在沟通上你要怎么样去把事情做好，那能够比较精准有效率的把问题解决，我觉得这才是很重要。
讲到这个就是说，当然霸凌的定义随着时代不一样嘛。以前我们在球队的时候嘛，欸，我们出去全国比赛呢，打棒球在场上失误，教练出来喊暂停，不是换投手，是把我们失误的那个叫回去，直接一巴掌打下去，你再回去。那在当时是每一队几乎都这样，但是这个动作如果到了现代，你被家长看到，你试看看，这个教练绝对都不用干了。霸凌它的定义可能会随着时代在演变，姑且不论那个标准是什么，当各位如果真的觉得自己遭到霸凌，其实你应该做的就是反抗。我们所谓的反抗它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去对外寻求协助，你可以把事情告诉别人，寻求有没有正当的管道去解决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也不赞同以暴制暴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遭霸凌，我真的奉劝大家还是把它讲出来，在你信任的人的劝说之下或者是分析之下，我们来看看这到底是不是真的霸凌还是自己抗压性不足。那如果是他真的是霸凌，去寻求协助。再来就是说，大家在面对霸凌这件事，尤其是公家单位的，我真的觉得公家单位的各位，包括国营事业，如果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你永远记得一件事，公务员是你自己考的，不是你的长官施舍给你录取你的，所以你的长官不适任你也可以去反映，因为他也有考绩，不是只有你有考绩，他也有考绩，特别是公家单位跟国营事业的，他也有考绩，那你去反映，他们也会怕事情变大，因为也会影响他的考绩，他比你更在乎，因为他想要升官，你想要升官他也想要升官，而且他升的还是比你更高的官，所以真的不要去姑息霸凌的行为，你该反抗的你就反抗，你该寻求协助就寻求协助。那如果是在一般职场上，很简单，劳动局，各地县市政府的劳动局，好，我相信现在一般的职场上应该稍微具规模的企业有所谓的人事室啦，他应该也会有所谓的霸凌申诉的管道，但是如果说你觉得没用，那你就是劳动局去寻求协助。那甚至于有推打行为的，有动手有暴力的，你就直接报警，都会去遏制这些霸凌你的人。那你永远记得被霸凌不是你的错，职场的霸凌就是其实它来自于双方互相的不尊重，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有时候究竟是下属在霸凌长官还是长官在霸凌下属，我觉得这个很难讲。 讲真的，出来职场就是工作嘛，大家各自把各自的工作做好的时候，没有什么好谁去霸凌谁的问题，就是互相的尊重，然后去学习去进步。如果真的遇到了不合理的，不管是长官或下属，我觉得大家就直接讲，然后你要寻求协助。我讲真的啦，我相信比如说以今天的案例台电来讲啦，我不相信每个长官都是坏人啦，绝对比被霸凌了然后选择隐忍好很多。所以我们还是鼓励说，有被霸凌的人的话，我觉得要真的要勇敢的寻求协助啦。对，
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其实很多公司都会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是个盲点，就是在跑这条新闻，就是觉得一般公司会对比较资深的员工或干部，人家台语讲说他秀简啊，所以就觉得你在公司比较资深比较老练，可能公司会对你多一点的尊重。可是有少部分人就觉得公司给你的尊重方便，你就把它当随便，你就觉得好像那我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是好像都是对
的，
公司都挺我，都得理不饶人的。就是说当然老的员工那是可能是资产，好，对公司而言，可是应该是老的而且又优秀的员工才是公司的资产。有的人倚老卖老，好像我是老鸟，好像我比你早进来公司一天，好像我讲的都是对的。其实我觉得以现在的社会氛围跟职场环境，不见得是对的啦。
嗯嗯嗯，
对，那现在的人也不可能说给你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嗯，
对，
还是请大家职场霸凌，尤其是职场上啦，大家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大家互相尊重互相调适啦，我们还是希望说这种事情最好是不要再发生。那如果真的不幸发生在你身上，在听众身上的话，那就请寻求协助。好，那我们今天谢谢文渊。
好，谢谢，
也谢谢大家收听。有兴趣了解更多社会事件的听众，欢迎锁定由静好听与静周刊共同制作播出的社会线上，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